那中义两堂的弟兄姐妹坐在一起，我们把未来这一年，从这个月开始到明年，很多的所有的计划大概走了一遍。
我们大家坐在一起，就将这个未来一年的计划，为大家去走了一次，一起看，一起讨论。
那我们很感恩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最后的那一个小时里面，我们分组的时候，分组讨论的时候，
在最后一个钟头呢，我们又分组一个讨论。
我看到好多年轻的弟兄和姐妹，他们就说：“哎，这个我可以做，那个我有些想法。”
我听到啲年轻嘅弟兄姊妹就话：“哎，我可以做呢样，我都要有呢个谂法。”
就让我想到圣经里面讲到说，我们来为主梦想。
我哋谂到圣经讲，我哋为主梦想。
真的，昨天那个，与其说是一个事工的研讨会，或者是事工的一个计划。
昨天是一个事工的研讨会，或者是事工的计划会。
我们不如把它说是一个我们整个教会在一起为主来梦想的一个宝贵的时间。
不如我们说这个是整个教会为主梦想的一个时间。
我们为主梦想，同时也要来为主发光。
我们为主梦想，也都要为主发光。
那这个礼拜六就是一个最好的机会。
这个礼拜六是一个最好的机会。
我们有，大家都知道，你们手中夹页当中有这个今年的中秋晚会，中秋晚会的一个活动。
你看到今天的程序表里面有一个就是讲到中秋晚会的宣传。
时间就是礼拜六下午五点半，在我们旁边的这个交易厅里面举行。
就是下午五点半，星期六五点半在这个交易厅里去举行的。
我们有很好吃的东西，也有很好玩的活动，很有趣的活动。
我们有好吃的东西，也都有好玩的东西。
但是我们手中的这张单张，你一定要发出去。
但是我们手中的单张，你一定要发出去，一定要交给人。
也许你没有机会开车去拜访朋友，把单张交给他。
或者你没机会去开车去将这个单张交给你朋友。
但是你至少拍张照。用你的微信也好，用你的 LINE 也好，或是用你的短信也好，送给你的邀请你的朋友。
你可以拍张照，然后用你的乜嘢嘅 WeChat 啊、LINE 啊、WhatsApp 可以送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低头祷告。
低头祈祷。
阿们的父神，我们这时候带着一个欢喜快乐的心来到你的宝座面前。
我们在这个时候带着欢喜快乐的心来到你的面前。
这是你所定的日子，这是我们要来与你一同欢喜快乐的日子。
是你所定的日子，我们要在和你一起欢喜快乐。
喂，我们今天的聚会从现在直到末了，献上我们的祷告。
我们将今天的聚会从开始到最后都是交在你的手里面。
求你让我们愿意在这里分别为圣，也求你的圣灵这时候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
我们求你将我们分别为圣，也都是你的灵在我们当中。
让我们真是在你的话语中得着你的要来赐给我们的祝福和恩典。
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得着你的祝福和恩典。
我们更把这礼拜六这个中秋晚会仰望交托在你手中。
你更加将这个星期六的中秋晚会交在你手里面。
求你坚固我们的手和我们手做的工。
求你坚固我们的手和我们手所做的工。
并且也把那些我们要邀请的邻舍、朋友、同事，他们的心仰望在你手中。
要将我们要邀请的朋友、邻居、同事，系嘅心交在你手里面。
让我们让他们能够愿意接受我们的邀请，一同来到的神的大家庭当中，享受主在你里面的喜乐满足。
愿意他们能够接受我们邀请，来到我们当中去享受一切主里面的满足和喜乐。
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在你手中。
我将以下时间恭敬交在你手里面。
与我们同在。
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今天早上又是一个丰盛满足的时间。
愿这个朝早是一个丰盛满足的时间。
奉主耶稣的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好，今天我们继续往下看弥迦书的第一章的后半段八到十六节。
我们继续看弥迦书的第一章后半段八到十六节。
那我今天我用的主题是叫做悔改归向神。
这个主题就是悔改归向神。
我想我们大家都有些在主里面读经也好，有一段时间的，我们都会体会到神的话不见得每一句，不见得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听得进去。
我们知道有时我们好像神的话，我们不见得每一个人或者每一句我们听得进去的。
在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里面说，神的道是活泼的， 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灵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
刚读完是以希伯来书4:12。
是的，我们每一个哪一个人能够承受得了这种刺透骨髓的话呢？
我们有哪个人能够承受那个可以刺透你骨髓的说话呢？
事实上不但是我们一般人有时候无法承受神给我们的警戒教训。
不止一般人，我们都不能够接受神的警戒和教训。
有时候神给我们的话语我们实在听不进去。
有时神的话我们听不到进去。
不但是我们，甚至有时候连先知都没办法，都要拒绝神要他们传达的话语。
不单止我们有时先知都有时拒绝神要去传达的说话。
我想大家在旧约里面都很熟悉一位先知叫做约拿的。
我想大家都很熟悉在旧约一位先知叫约拿。
当他听到神要他去向罪人传讲那拯救的信息的时候，
当他听到神要差遣他去跟罪人去 讲这个得救信息的时候，
他就拒绝，
他就拒绝了。
神要他往东走，他偏往西走。
神要他向东走，他又偏去向西走。
他逃跑躲避神的呼召，
他逃跑去躲避神的呼召。
最后想说我一死了之，神你能把我怎么样？
最后他说一死了之，神你可以将我怎样？
但神不接受他的抗议，
但神不接受他的抗议，
甚至呢还把他从大海这个海中大鱼的肚子里面把他拉出来，
甚至将他在一个大鱼在海里面的大鱼的肚里面拉出来，
硬是要他把神的信息向他不喜欢的人，那些他认为很恶劣的人来传讲，
一定要他向那些他不喜欢的人，那些恶人去传讲这个福音。
所以约拿没有办法，他只好顺服了神的呼召，来到了尼尼微城。
约拿没办法，就去听了神的说话，去到顺服了，去到尼尼微城。
在约拿书3:4-5里面说，约拿走进城啊，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40天，再过40天之后，尼尼微城必定倾覆。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穿麻衣。
啱读完是约拿书3:4-5。
当整个尼尼微城上至国王下到一般的小老百姓都听了神的话都悔改的时候，
当这个尼尼微的王上至皇帝和老百姓都是悔改的时候，
神的怜悯神的拯救就临到了这个城，
神的怜悯和拯救都临到这个城。
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讲说他们的罪都被赦免了，原来是要被灭亡的一个城市反得到了一个重生的机会。
他听圣经这么讲，他们虽然他们是要灭亡的，但是因为这样他们得到拯救，得到重生的机会。
先知弥迦和先知约拿他们都做了同一件事情，
先知弥迦和约拿都做了同一件事，
就是向那些犯罪的人们传讲了神的信息，
就是同一犯罪的人去传讲这个信息，
呼吁人们要悔改，要认罪悔改，
呼吁他们要认罪悔改。
这是弥迦他要传讲的对象，就是在耶路撒冷的百姓。
弥迦要传讲的对象就是耶路撒冷的百姓。
我们来看弥迦书1:8-9。
我们看一下弥迦书1:8-9。
先知说，因此我必大声哀嚎，赤脚露体而行，又要呼嚎如野狗，哀鸣如鸵鸟，因为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延及犹大和耶路撒冷我民的城门。这边我们看到先知为了耶路撒冷的百姓大声的哭嚎，
我们看到先知为了耶路撒冷的百姓大声的哭嚎，
这也代表了神为他的百姓的伤痛，
这代表了神为他百姓的伤痛。
我们在上次的经文里面提到，在弥迦书1:3里面说，神要从他的居所出来，他的愤怒与威严要彰显在全地上。
我上次看到是弥迦书1:3讲到神要在他的居所出来，他的威严要彰显在地上。
怎么彰显呢？他要使大山崩溃，像如蜡融在水中被大水冲走一般。
他怎样去彰显他的威严呢？就是他这个如蜡这个火即是烧在火水中，然后大水就是这样冲去。
先知弥迦他已经预见了这一个凄惨的下场。
这个弥迦是预见一个 凄惨嘅下场。
他就为耶路撒冷城里的百姓哀哭。
佢又为呢个耶路撒冷百姓去哀哭。
因为他知道在那个时候撒玛利亚城也就是北国的结局已经定了，已经无法挽回了。
他当时知道撒玛利亚就是北国的京城 的结局已经定了，没办法挽回。
他心里担忧的就是他南国以色列人的百姓。
他担忧的就是南国以色列的百姓，犹大的百姓。
所以弥迦他对这些他的同胞的哀嚎痛哭，代表的是他内心里对他百姓的挚爱。
他这个对百姓的哀号就代表了他对他们的爱。
也代表了神因着他所深爱的子民一直不愿意悔改而发生的那种伤痛的心情。
也都是神因为他们的子民一直不愿意悔改所发出这个伤痛的心情。
我想在座的很多的父母亲，如果我们的儿女都已经大了，也许在他们还在青少年的时候，他们也做了很多让我们伤痛痛心的事情。
在座的父母这个小孩都已经大了，但是你想起他的事在 teenager 十几岁的时候，小的时候所做很多事令你心痛。
我还记得我的儿子他在大三一直都是很好的学生，很好的进了牙医的预科，还拿了奖学金，非常的优秀，我们都对我们的儿子非常的骄傲。
我的仔一直都是挺乖的，又是在入到牙科那里又拿到奖学金，我们都为他去骄傲。
但是有一个学期在大三的时候，我忽然间收到通知，我要缴全额的奖学金，全额的学费。
我在大三的时候我收到一个通知说他要给全额的学费。
我们才忽然发现我们的儿子怎么迷失了。
我们就发现我们的仔怎么迷失了。
我们能做什么呢？
那我要做什么呢？
我们想要讲什么都已经太晚了。
我想讲什么都已经太迟了。
做母亲的师母在她的床前每天跪在床前流着泪祷告八个月。
师母是跪在床前每天流泪的祈祷八个月。
我们看到神的恩在这当中，神的怜悯在这当中，孩子回转了，也慢慢重新这个开始了他的学业。有一天他打电话回来说跟我们道歉说，爸爸妈妈我错了，请你们原谅我。
大家要神的怜悯，见到他仔的回转，有一天带马来说他仔带马来就说我错了。
我想我们父母亲在我们儿女 走入歧途，误入歧途，走岔路的时候，我们心都很痛，我们真的是为他们担忧。
当我们仔女去进入歧途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都很痛很担忧。
我们想心里所想的就是希望他能够回头，希望他能够人生还有机会，回头吧孩子。
我们心里面想希望他们回头，希望说仔女你可以回头。
先知弥迦在这里对以色列的百姓也是同样的呼求，你们回头吧。
这个弥迦对以色列百姓也是这样呼叫，
因为再不回头，有一个令人窒息颤抖恐惧的事情将要发生。
如果还回头，一个很恐惧很颤抖的很害怕的事就会发生。
耶和华的愤怒必然要临到耶路撒冷城门前。
耶和华的愤怒一定要临到这个耶路撒冷的门前。
你可以想象到那大而可畏在愤怒中的耶和华站在耶路撒冷城门前的时候是什么一个情况吗？
你想想大而可畏的神在耶路撒冷城门前一个很生气的样子是怎样
的？是的，耶路撒冷城里面的人再不悔改的话，那灭亡的惨剧就要临到他们了。
如果耶路撒冷的居民还不悔改的话，灭亡的惨剧就会临到他们了。
所以先知为同胞的焦急，他呼嚎如野狗，哀鸣如鸵鸟。
所以这个先知为他们同胞所呼号，他又好像野狗和这个鸵鸟一样。
这边鸵鸟事实上你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鸵鸟，可以想象它是一个夜莺哈。所以在这里这个野狗跟夜莺都是夜行的动物，夜晚出来觅食的动物。
这个鸵鸟不是说我们平时说的鸵鸟，是说到这个猫头鹰，这 这个 野狗和这个猫头鹰都是夜晚出来的动物，
是在描述他们所住的这个城市，他们所居住的这个地方即将要变成荒凉而凄惨。
他们所住的地方将会变为很荒凉荒凉和凄惨。
在以赛亚书13章21节里面说，只有旷野的走兽卧在那里，咆哮的野兽咆哮的兽满了房屋，鸵鸟住在那里，野山羊在那里跳舞。这边所讲到的是在描述，不是描述耶路撒冷城，是在描述巴比伦城。曾经繁华的巴比伦城，当它被波斯攻下来之后，它的结局就是这个样子。
这里的以赛亚书13章21节所描述的并不是耶路撒冷城，是讲到巴比伦。在巴比伦被波斯去到攻打的时候，它的城都是变成这样。
在以赛亚书是34章13节里面，先知以赛亚又描述另外一个国，他的城首都以东的宫殿要长荆棘，宝藏要长蒺藜和刺草，要做野狗的住处，鸵鸟的居住。
这个以赛亚书34章13节提到另外一个国，就是以东，
同样都是一个王国的一个王朝的首都京城，
也都是一个王朝的首都京城。
当他们这些曾经繁华的都市变成了野狗跟夜莺到处横行的时候，
这个曾经繁华的一个城市被这些野狗和夜莺所占据的时候呢，
就表示这个城市已经荒凉的到渺无人烟的地步。
这个表示这个城市已经荒凉到渺无人烟的地步。
神不喜欢人一再的执迷不悟走向死亡，
神愿意人一直的去执迷不悟去走向死亡。
他就像在新约里面讲到的那位好父亲一样，他痴痴的盼着他的子民，他所爱的子民回头归向他。
这个讲到好像新约的父亲一样，他很渴望他的子民能够 回转。
但是那时候耶路撒冷的老百姓怎么样？
但是那时候耶路撒冷的老百姓怎么样？
很可惜他们没有像尼尼微城的那些人一样回头。
很可惜他们没有好像尼尼微城的居民这样回头。
他们不把神的话放在耳里，
他们不将神的说话放在耳朵里面。
他们把先知弥迦在大街上哭哭啼的呼喊的当作一场闹剧在看。
他将弥迦去在个 城里面哭啼啼当是一个闹剧去看。
他们也许就嘲笑了弥迦，你这一个乡下佬跑到我们京城里来讲这些话是什么意思，赶快离开这里吧。
他又嘲笑这个弥迦，就说你乡下佬来到这个城市里面在这里喊在这里做什么，快点走。
是的，当时候耶路撒冷城里老百姓他们就是这样子藐视神的话语。
没错的，这个在耶路撒冷的百姓就是这样藐视神的话。
他们把弥迦所这苦心这个哀嚎的声音当作一场闹剧在看，
他将弥迦这个哀嚎他当成一个闹剧来看。
我认识一位基督徒的一位弟兄，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文艺青年。
我认识一个基督徒的弟兄，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文艺青年。
这几年时间里面，他一直是很用心的尝试着在编写重新的编写圣经。
他这几年都很用心地去重新的编写圣经。
他不是做翻译，
他不是翻译，
他把他手上所拿到的中文的圣经他把它看了之后呢，他把它内容里面的故事用连载小说的题材把它呈现出来。
他是将这个中文圣经看完之后将它好像连续小说这样 去表达出来。
他说他希望将来他能够出版一套圣经，就像是古龙的小说，就像金庸的武侠小说一样。
他希望将来出版圣经就好像金庸和古龙的小说一样。
他期待人们呢以后不会说因为这个圣经的内容太艰涩难懂而放弃了读经，他希望人们将来能够用追剧的方式这种心情来面对圣经。
他希望将来人看圣经不会觉得里面这么艰辛这么好难明白，要可以追剧这样的心情去看圣经。
他现在已经写了大概160几篇的内容了，
已经写了160几篇的内容。
但是问题在问有一个问题
但是有一个问题
我们是不是把圣经中的故事都当作一出一个故事，圣经中的内容当作戏，一出戏来看？
我们是不是将圣经的内容当作有些故事，或者是当一出戏来看呢？
把神的话当作神话来读呢？
将神的话当作神话来读呢？
希望我们不是抱着这样的心情，
希望我们不是抱着这个这样的心情。
因为神再三的警告他的老百姓，那远离他的人下场是很不好的。
因为神一直警告他的老百姓，说远离他的下场是不好的。
好，下面我们要来读一段蛮长的经文，是从第十节到第十六节。
我现在读一段第十节到十六节的经文。
我们想请音控的弟兄把英文放在左边，放在我的左边。好，谢谢。在弥迦书一章十节到十六节里面说，不要在加特报告这事，总不要哭泣，我在伯亚佛拉滚于灰尘之中。拉肥的居民啊，你们要赤身蒙羞过去，侧南的居民不敢出来。伯以薛人的哀哭使你们无处可干，无处可站。马律的居民心甚忧急，切望得好处，因为灾祸从耶和华那里临到耶路撒冷的城门。拉吉的居民啊，要用快马套车，锡安民的罪由你而起，以色列人的罪过在你那里显出来。好，我们再看14到16节。犹大，你要将礼物送给摩利舍加特，雅各西的众族必用诡诈对待以色列诸王。玛丽莎的居民啊，我要使那夺取你的来到这里，以色列的尊贵必到亚杜兰。犹大，你要为你所喜爱的女儿剪除你的头发，使头光秃，要大大的光秃，如同秃鹰，因为他们都被掳去离开你。好，这七节经文里面记载了十二个城市。
这个七节经文里面记载了十二个城市。
虽然我已经念了好多遍，但是念起来还是很 绕口。
我读了好多次，但是都很巧口。
这些城市它原来的希伯来文都有很特别的意思。
这些城市的希伯来文都是有特别的意思的。
不论是它的发音或者它的内意思，它呢是我们中文无法表达出来的。
无论是它的发音和它的意思，是我们中文是表达不出来的。
就好比我们把中国的城市翻译成英文的时候，它原来的味道都没有了。
好像将中国的城市翻成英文，它原本的味道都没有了。
先知弥迦在这里呢，它是用一个双关语的一个文学技巧来警告它的同胞，说你们不要以为你们城市是这个样子，因为将来要发生的是完全相反的。
他先知用这个相关语来表达这件事，他说你现在觉得是这样，其实将来要发生的事是完全相反的。
那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在台湾最近几年很流行的一件事。
我想起台湾最近很流行的一件事。
这是一个蛮迷信的事。
我挺迷信的。
那台湾呢，有这个火车上有很多的地名是很有意义的。
台湾那些铁路的站呢，它的名字都很有意义的。
比如说我们看这些火车的车票上面都有一些双关语的一些火车站的站名。
这个车票上面都看到一些有相关语 的车站名。
比如说这里啊，这边这是一个从永康到保安的这个之间的一个火车票。
这个就是由永康去到保安之间的一个车飞。
但是如果你把这两个地名它算是横着读，但是如果你把它直着念的话，就变成永保安康。
如果你调转来读，这样直读就是永保安康。
很多人就买这个车票当作他的什么，当作一个幸运符。
他的人买的飞就是当他的幸运符。
那如果你要参加这个高校这个考试的时候，大学联考的时候，这张火车票你一定要拿到。
如果你要考这个大考的时候呢，这个车票你一定要拿到。
这是什么？加分成功。
追分成功。
拿这张车票放在口袋去考试，心里比较有比较有信心。
如果拿着这个车飞袋一袋去考试就有信心了。
但是你考完试了，你上了念完书了之后，要开始就业了，要开始追求人生的时候，你要什么？你要荣华富贵。
你读完书之后呢，就开始追求人生，就要荣华富贵了。
这是 很多台湾人的心态，他们就在这个地名上面在迷信的这些事情。
呢个就好多台湾人的心态喺呢啲事嘅上边迷失咗。
也好，这些都是很吉祥的话语，对不对？
呢啲系好吉祥嘅话。
但是弥迦在这里所用的这些城市，都是在警告以色列人，都是在警告耶路撒冷的百姓，你们不要以为现在是追分成功，将来你们会跌落得很惨。
弥迦就用啲城市嘅名嚟到去到警告佢哋，话你而家唔好以为啊追分成功，将来你嘅结局会好惨。
你不要以为你现在是荣华富贵，将来你会凄惨无比。
你唔好以为而家荣华富贵，将来会凄惨无比。
让我用几个城市跟大家来说明一下。
我要用几个城市同大家说明一下。
这里面提到，譬如说沙斐这个城市。啊，这边提到一个沙斐在这里啊，沙斐的城市，它原来意思是一个美丽的意思。
这个沙斐的意思是一个美丽，为什么？
但是呢，当神的惩罚临到的时候，当地的居民却要遭受到敌人很大的羞辱。
当神的惩罚来到的时候，这里的居民会受到很大的羞辱。
我们都知道耶路撒冷，对不对？这个城市是平安的根基的意思。
耶路撒冷即是平安根基的意思。
但是呢，灾祸却然竟然要从神那里临到这个城市。
但是灾祸要从神那里临到这个城市。
我们也看到这边有讲到拉吉这个城市。
又讲到拉吉。
这个城市原来的意思是表示是马，战马的意思。
拉吉原本意思是一个马，即是套马的意思。
表示这个城市是很坚固的。
这个城市是很坚固。
但是先知警告他们，你们将来要怎么样？你们要快马套车，意思就是你们赶快把你们的马放在套在战车上面，赶速速的离去，赶快逃亡吧。
用快马套车，即是你快很快速将啲嘢装束放喺马上面，就快啲逃走了。
然后我们再另外看一些平常我们不太看的城市，譬如说这里讲到这个摩利色加特这个城市。
讲到摩利切加特这个城市，
这个城市讲到的时候，他是要用嫁妆许配女儿，应该是很高兴很喜悦的事情。
这个讲到是用嫁妆去配这个女的，应该是很开心的事。
但是呢，将来犹大国因为战败，他必须要把这个城市割让出去，作为对其他城市的一个进贡。
这个犹大去战败的时候，他要将这个城市割让出去，就是一个对这个其他国度的进贡。
对不起，我刚讲说是对那些征服他的那个王国王的一个进贡。
是对一个征服他的国王的一个进贡。
所以先知弥迦用这些话语提醒这些犹太人，这些以色列人，你们今天所看到这些荣景，这些美丽，这些将来不久之后要发生的事情，正好就如你们所看到的相反。
所以弥迦用这些东西城市嚟到警告佢哋，今日睇见嘅美丽嘅荣耀嘅嘢咧，将来嘅就会系啱啱相反。
为什么要弥迦要提到这些城市呢？
点解弥迦要提到呢啲城市呢？
第一个，我先让大家看，这个经文里面提到了12个城市，譬如耶路撒冷，譬如说我们刚提到的这个拉吉，提到的这个摩利沙，这个加特等等这些城市。这些城市都在耶路撒冷城大概西边或西南边的地方。
为什么提到这些城市呢？提到这些刚才我讲的城市都在耶路撒冷的西边或西南边的地方。
有两个城市我找不到，所以我放在下面。
有两个城市我找不到，所以放在下面。
那这个故事要从以色列他整个他的王朝分裂成南北国的时候开始说起。
这件事要在以色列分为南北国的时候开始，
基本上是记载在历代志下第11章的附近。
你讲大概在历代志下这个11章的附近。
当南国犹大王朝的罗伯安王在耶路撒冷做王的时候呢，他决定做一件事情，他在他的这个耶路撒冷城市周围盖了很多的城市。
这个以色列王罗伯安在那时候呢，就起了很多这个在耶路撒冷附近起了很多这些城市。
就好比凤凰城市周围好像有二三十个卫星的城市一样。
好像凤凰城周围有20-30个卫星城市这样。
那不是因为整个人口增加或者是城市发展， 他建这些城市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京城耶路撒冷。
他不是为了人口增长或者去发展这个城市，而是为了要起这些城市去保护这个京城。
那弥迦所提的这些城市里面有很多都是在那些所谓的坚固城的名单里面。
这个弥迦所提到的城市都是在那些坚固城的名单里面。
也就是说当这些城市当敌人来攻击的时候，当这些城市都陷落的时候，耶路撒冷城也岌岌可危了。
如果这些城市都陷落的时候呢，那耶路撒冷就岌岌可危。
中国人说呢，有句成语说叫做唇亡齿寒，就是这个意思。
有一句话就是唇亡齿寒。
对，没有什么账。就好比在很寒冷的冬天，你在这寒风当中，你把你的嘴唇打开，牙齿露出来，不多久你牙齿也冷了。
即是冬天的时候，你打开个嘴的时候呢，那个牙都会冻了。
好，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下这个王下这个18:13里面记到说，说西西家王14年，亚述王西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那亚述王曾在他尼尼微城的皇宫里面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壁画，一个雕画，画里面描述了他攻占刚刚我们提到其中的一个几个城市的战况。那这些壁画呢，这些雕塑呢，后来现在是被存放于在大英博物馆里面。
因为亚述王在他的皇宫里面就做了一个很大的壁画，就是描述刚才他攻陷这些城市的一些情况。现在这个壁画就是放在这个大英这个博物馆里面。
那考古学家在发掘一些历史古迹的时候，也发现了亚述王他在攻打犹大国，就是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的一些情况让我念给大家听。
这个讲到呢，考古学家都找到一些文献，就是说到这个亚述王去攻打耶路撒冷的情况。
他说，犹大王西西家不服于我的恶，我派大军攻打，靠着我们的勇力连取46个坚固的城市。
这个呢，亚述王讲到啦，我们攻打下去的时候，我们靠着我们的勇力呢，就攻陷了46个城市，
掳去了男女老幼20万人，
掳去了男女老幼20万人。
这时候耶路撒冷城还没有沦陷，
那时耶路撒冷还没沦陷的。
他说，我把西西家困在他的京城耶路撒冷里面，如同笼中之鸟。
我将西西家王困在他的耶路撒冷里面，好像笼中鸟一样。
在以赛亚书22:12，先知以赛亚在描述，当那日主万军之耶和华叫人哭泣哀嚎，头上光头，身披麻布。这就是在描述当耶路撒冷沦陷的时候他的惨况。
这个就是描述到在耶路撒冷沦陷的时候的惨况。
先知弥迦也在预告，一旦兵临城下的时候，西安的子民，这些儿女这些犹太人的儿女们，年轻的孩子们，都要被掳去，被卖贩卖作为奴隶。
这个弥迦讲提到，如果兵临城下的时候，你要知道你的仔女都会被人卖了去做奴隶。
那他们父母亲能做什么呢？
啲父母可以做什么呢？
他们什么也做不了，
他做什么都做不到。
他们只好把自己的头发剃掉表示哀伤。
他只能够将他的头发剃了去表示哀伤。
这就是以色列城，对不起，这就是耶路撒冷城里面的一些老百姓，如果他们不赶快回头归向神的时候，他们的惨剧，他们的下场。
就是这个耶路撒冷的居民，如果不肯回头的时候，这个就是他的惨剧，他的下场。
但事情有没有转圜的余地呢？
那这个究竟这件事有没有回转的余地呢？
是的，有，神给他们一条出路。
有的，神给他一条出路。
神说，只要你愿意回头悔改，我必然拯救。
如果你愿意回头去悔改，我必定去拯救。
那这事是否发生过呢？
咁系咪发生过呢？
也有。
有。
是的，事情就在这个时候，忽然间有一个，忽然之间急转直下，有个180度的改变。
呢个件事系突然间急转直下，有个180度嘅改变。
就记得在王下19里面说， 西西家王听见，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他伏伏在地，他祷告呼求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是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神。神听了他的祷告，神听了他的悔改。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亚述王西拿基就立刻拔营回去，住在尼尼微城里面。
这个读到头先就是列王记下19章入面所记载的。
是的，就当亚述国的他的这个大军势如破竹的攻到了耶路撒冷城，包围这个城的时候，
当这个亚述王这个的军队势如破竹的来到这个包围这个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呢，
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西西家王他的里面的臣民上上下下紧张的不得了。
你看见西西家王和他的上上下下的臣仆都很紧张得很不得了，
看来大势已去，
看来 大势已去了，
那些坚固城池都已经沦陷了，
坚固城都沦陷了。
那耶路撒冷城，城虽然高，城墙虽然厚，但是恐怕也抵挡不了亚述王的攻击。
因为耶路撒冷城虽然的城墙虽然有高有厚，但是 都可能抵挡不到亚述王的攻击。
就在犹大王王朝在灭亡之际，
在犹大王朝灭亡之际呢，
犹大王西西家做了一件事情。
犹大王希西家就做了一件事，
他把他的衣服撕掉，
他将他的衫撕烂了，
他走到圣殿里面，
去到圣殿里面，
他伏伏跪拜，
伏伏跪拜，
他在神的面前悔改认罪，
在神的面前悔改认罪，
当场神就伸出他那大能的膀臂拯救了耶路撒冷城。
当时神就伸出他大能的膀臂去拯救了耶路撒冷城，
也让这个国家带来了一些复兴，
为这个国家带来了一些复兴。
但是很可惜的这些事情，
但是一件很可惜的事，
西西家王的继位者后面几个王都不再遵循西西家王所做的事情。
但是西西家后面那几个王 去承继他的都没有继续做西西家做的事。
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那些王又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情，
我们在圣经看到他这些王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最后他们还是躲不过神的审判，
他最后都是逃不过神的审判。
所以我们也知道犹大王朝最后是在公元前586年沦陷了。
我们知道犹大王朝在公元前586年是沦陷的。
我们来看以西结书，今天我们的宣道经文33章的第11节，这里先知以西结说出了神对他的子民的一个呼声，一个呼唤。
这个以西结呢，书33章11节就是神藉着这个以西结去向这个子民的呼唤。
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啊，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我们看到了以色列人，耶路撒冷城的百姓，他们在神面前所做的事情，他们的下场。我们再来看看先知以西结说出了耶和华我们的神对我们每一个人对他的子民的心声。
我们看到这个耶路撒冷居民他们的下场，也都是看看这个神藉着先知以西结向我们每一个人所讲的这个心声。
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些经文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启示。
我们看一些经文对我们带给我们什么启示呢？
先知弥迦就在提醒以色列的百姓，不要以为你有了坚固的城池就不会倒塌。
因为弥迦就警告以色列民，就说不要以为你有坚固的城市你就不会倒塌，
也不要以为你有强大的武器就能抵挡敌人的攻击。
你不要以为你有强大的武器能够抵挡敌人的攻击，
更不要以为你有够多的财富就足够保存生命的安全。
你不要以为你有足够的财富能够保存你生命的安全，
这些东西都可能神的愤怒一夕之间都没了，
这可能都因为神的愤怒一时之间都没了。
当神的管教我们时，我们能做的，唯一能做的就是真心的悔改，寻求神的怜悯和宽恕。
当神的管教来的时候，我们唯一能够做就是真心的悔改，去到向回转。
在列王记上18:17-18里面说，亚哈见了以利亚便说，是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以利亚说，是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父家，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利。
18:17-18，
亚哈王以为先知是降灾的，给他自己国百姓，给他自己的国来降灾的，所以他直问先知，你怎么可以这么做？
亚哈以为是这个先知去降灾在这个百姓里面，他就直接问这个先知，为什么你要这么做？
所以但是先知却告诉亚哈王说，是以色列国陷入灾难的不是我，是你自己。
但先知跟亚哈王这么说，使到以色列人遭灾的不是我，是你。
因为这个王带领了以色列百姓犯了许许多多拜偶像的罪。
因为王带领这个以色列的百姓犯了很多这个拜偶像的罪，
他们离弃了神，
他离弃了神，
却不听回，却不听听从劝告悔改，
完全不听这个劝告，你都不去悔改，
所以神降下了灾祸给他们，
神降下这个灾祸给他们。
在上个周末，我想大家在享受这个三天的长周末的时候呢，我跟师母我们在凤凰城的市中心举办了一年一度的恩爱夫妻营。
这个上个礼拜有个长周末，我想大家都是享受的时候，我跟师母就去了这个负责这个夫妇恩爱夫妇营。
每一次这十多年来十一年来，每一次在这都在这营会当中，我们见证了圣灵的奇妙作为。
在十一年以来，我们都是每一次在营会里面见证到神的作为。
我们看到一个蛮有趣的，事实上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想法。
我看到一个挺有趣的，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想法。
当我们请夫妇们来分享他们对这个的期望的时候，对这个营会的期望的时候，
叫这个夫妇去分享对这个营会的期望的时候呢，
他们总是说希望神改变他，
都是讲来讲话希望神改变他了。
他们都是希望神能够改变我的另外一半，
都是神希望神改变我另外一半，
因为他们改变不了了，他们放弃了，
因为他们改不到他，所以放弃了。
是不是多少时候我们总是希望跟神祷告说，主啊求你改变他。
我们很多时候祈祷都是神啊求你改变他了，
一直都是他的错，
一直都是他的错，
所以求神能够改变他，好叫我们婚姻关系能够变得更好。
求神改变他，令到我们婚姻关系可以变得好。
但是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但是我们看到一件事，
圣灵的工作在这当中彰显了，
圣灵的工作在当中去彰显。
神叫我们自己先跟上帝认罪，
神要我们先向神去认罪，
神叫我们自己 在神的面前自己先谦卑软弱下来，
神要我们在他面前自己谦卑软弱下来。
就让我们想到今天所唱的那首诗歌一粒麦子，
就好像今天所唱的首诗歌一粒麦子。
诗歌里面怎么说的？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土里死了怎么样，他就无法结出许多子粒来。
就好像诗歌讲一粒麦子如果不在地里面死了，仍旧是一粒麦子。
这里面讲到这是上帝的呼召，
这个就是神的呼召，
意思是什么？这是对他的子民每一个子民中这个很切心的一个教导。他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那一粒麦子，我如果不落在土里死了，我们永远是被那坚硬的壳给包着的。
这个是神对我们每一个子民一个很切心的教导，就是一粒麦子如果不跌在地里面死了，那个仍然是 被一个很硬的壳包住。
我们都知道麦子的壳是很硬的，
我们知道麦子的壳是很 硬的，
你摆在桌上它永远是一粒麦子，
你摆在它台上面它永远都是一粒麦子。
但是当你如果愿意掉在土里产生变化，让壳裂开，你开始成长的时候， 你就能结出许多丰盛的果实。
如果你愿意将它摆在土入面，等它裂开，可以产生变化，就会生出很多的有丰盛 的果子。
多少时候我们就是那一颗麦子，我们就是不愿意落下来，因为我觉得我就是那一颗完美的麦子。
有时候我就觉得我们是那粒麦子，我们很多不愿意低下来，因为我们是那粒很完美的麦子。
但感谢神，我们在当中许许多的夫妇，他们在神面前，当他们自己向神认罪的时候，
感谢神，我们当中很多夫妇，当他们愿意在神面前认罪的时候，
当他们愿意向配偶承认自己的过错的时候，
当他们肯为向配偶承认自己的错的时候，
即使是小小的一点的错误，
只是小小的一些错误，
你知道吗？当妻子或先生跟对方说我错了，请你原谅我的时候，圣灵就在那一刻做了更新改变的工作。
就是当你向你的配偶去讲一声对不起的时候，圣灵就在当中做一个更新改变的工作。
圣灵做了什么工作呢？
圣灵做了什么工作呢？
把你跟你配偶，把你跟你先生，把你或你太太之间那一座桥，那中间的那一个坚固的墙壁给拆毁了。
就是将你和你配偶中间那个很坚固的墙去到拆毁。
每一次的营会里面，我们都看到了夫妇之间好久好久没有的破涕为笑的那种喜乐。
我们在夫妇营里面都看到一些夫妇是好久好久都没有一个好像是很开心地在那里笑的。
魔鬼在我们当中所做的工作，特别在我们夫妻当中所做的工作很简单。
魔鬼在我们入面当中，尤其是夫妻当中所做的工作很简单的。
他在我们夫妻当中带来了一个欺骗。
他在我们夫妻当中带了一个欺骗。
什么谎言呢？
什么大话呢？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说这个谎言。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讲这个大话。
我们都说我们的夫妻关系很好。
我们都说我们夫妻关系很好。
我们的夫妻关系都没事。
我们夫妻关系都没事。
所以我们常常忘了赞美我们的配偶。
所以我们常常忘记了赞美我们的配偶。
更别说我们彼此说对不起原谅我了。
就不要说，就不要说我们要彼此说对不起原谅我。
神要我们所做的就是一个赞美的声音。
神要我们所做的就是一个赞美的声音。
我们想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夫妻，每一对夫妇，自我在这时候在圣灵里面在祷告当中想一想，我多久时候没有给我的配偶，对我的先生或对我的妻子说一声赞美的话了。
我们要在圣灵在个祷告里面去想想，我们究竟有多久没有向我们的配偶去讲一声赞美的话呢？
哪怕是他所做了一碟很好吃 的晚餐，你是不是已经很久没有说声谢谢，你做得真好。
你或者做一个很简单的晚餐，你有几耐没说过多谢，你做得很好。
夫妻之间我们多少时候忘了说对不起原谅我了。
我们夫妻之间有时忘记了说对不起原谅我了。
我想在这时候也真的是提醒在座的每一对夫妇，不管你过去如何，不管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的婚姻非常美好，但是我想神的医治绝对超出你的所求所想的。
这个在座每一位夫妇，就算你觉得你自己的关系是挺好的时候，但神的工作绝对，神的医治是绝对超过你所想所求的。
这时候我也鼓励在座的，我想跟大家讲，至少我在大家面前坦诚一件事情，我跟师母之间也不是每一天都是甜甜蜜蜜的。
我在大家面前我坦诚地说，我和师母之间每不是每一天都甜甜蜜蜜的。
我们也有磕磕碰碰的，磕磕撞撞的时候。
我们也都有大家是有碰撞的时候。
但至少今天早上我们来教会之前，我们做了一件事情。
但至少在今天来教会之前，我们做了一件事。
这是我们每一个礼拜天早上来到进了教会之前一定要做的事情。
就是我们每个礼拜来到教会之前一定要做的事。
彼此认罪悔改。
彼此认罪悔改。
我真的很期待我们在座的每一对夫妇 能够做到彼此认罪悔改。
我真的很期待我们在座每对夫妇都能够做到认罪悔改，
让我们成为那一粒麦子，
让我们成为一个一粒麦子，
让我自己开始成为那一粒麦子，
由我自己开始成为一个一粒麦子，
让我愿意落在土里死了破碎了，所以我能够结出许多美好的籽粒来，
让我可以落在土里面破碎了，叫我能够结出很多籽粒来。
我也希望在座的每一对夫妻，你们不要老是说牧师今天讲的正好，你是你应该要听的。
你不要回去说到牧师今天讲的真是好，你应该要听。
神的话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讲的。
神的话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讲的。
先知弥迦对耶路撒冷城的警告今天也临到了我们。
因为弥迦对这个耶路撒冷的警告今天都临到我们了。
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家庭蒙福，我们的儿女蒙福，我们的婚姻生活能够更美好，再来到神面前感恩认罪悔改。
如果要我们的家庭生活更美好，我们的同儿女的生活更美好，我们的夫妻生活更加好的时候，更蒙恩，你就是认罪悔改。
结束之前，给在座的每一对夫妻、每一对弟兄、每一个姐妹一个功课。
我在结束之前，我对每一个夫妻或每一个弟兄姊妹一个功课。
今天回家之后，就在这个时候，你思想一下，你能够说出什么赞美的话？
你在这里想想，究竟你回去家的时候可以讲出什么赞美的话？
回家先，回家的路上，如果你跟你的配偶坐同一部车的时候，说一句赞美鼓励的话，给他带来欢笑。
如果你同你配偶坐埋一架车嘅时候，你系喺讲出嗰句赞美嘅话，等佢带等佢有一个开心嘅时候。
还记得我们谈恋爱的时候那个甜蜜吗？
谂到我谈恋爱嘅时候嘅甜蜜咧。
当你的话讲出来的时候，他的心是你的口是甜的，他的心是甜的。
你讲出嚟嘅时候，你个口系甜嘅，个心系甜嘅。
再想一件事情。
再谂一件事。
你是不是在言语上面、在态度上面、在眼神上面、在行为上面冒犯了他？
你是不是在言语、行为和眼神上面去冒犯了他呢？
跟他说声对不起，原谅我。
跟他说声对不起，原谅我。
不管 他的反应是什么，至少你做到，在神在人面前你可以问心无愧了。
不要理他的反应是怎样，最低限度你是做了，在神在人面前你都无愧了。
我们接受祷告。
我低头祈祷。
啊，我们的父神，是的，你的话临到我们。
我们的父神，你的说话是临到我们。
你要我们认罪悔改。
你要我们认罪悔改。
让我们回转归向你。
叫我们回转归向你。
主啊，这时候就求你的圣灵，这时候帮助我们。
主啊，求你这个时候，你的圣灵帮助我们。
给我们一个勇敢的心。
给我一个勇敢的心。
让我们真的是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
要你真的愿意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
不但是 对主对你认罪悔改，愿意对我们的配偶、对我们的儿女来认罪悔改。
不单止对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儿女去认罪悔改。
主啊，我们知道这是你医治的开始，
因为你医治的开始。
主啊，我们这时候真的是做不到，我们也不敢做，我们觉得脸面无光，但是主求你加添我们能力。
主啊，我们真的做不到，你觉得是无面，所以求你加添我们的力量。
主啊，就求你把你那喜乐平安加给我们。
求你将你的喜乐平安加给我们。
让我们真的在你 的话语当中，我们得到那满足喜乐。
我要在你的话语里面得到满足喜乐。
让我们对我们的未来充满了盼望。
对我未来充满了盼望。
知道你与我们同在。
知道你与我同在。
奉主耶稣的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